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旨意跟前，来查考那个希伯来书，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且依靠他所赐的能力，让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能够胜过那恶者，能够显明我们自己是属于耶稣基督，走这个生命永生的道路，有人从我们生命里边看到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边，也能够被主你自己使用，成为贵重的器皿，能够带领多人能够认识主你自己，取得主你自己庄稼的和场，能够为主你自己受割。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按照他所赐的命令去彼此相爱，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
们。
今天查来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张勇了帮去念希伯来书第一章。
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作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谢谢。再来过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是很喜欢将他的旨意，将他的话语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他的子民。在古时的时间，神怎样向他的子民讲话了，神是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的向列祖晓谕，多方的多种的方法晓谕列祖。神不是一次 向人讲话，甚至多次。神不是用一种的方法向人讲话，神是用多种的方法向人讲话。所以表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是很喜欢向人讲话。神喜欢向人讲话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神向人讲话目的是让我们遵守他的话语。所以在那个的旁边你写下来，诗篇119第十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唯有我们殷勤遵守。神自然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语列举，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诗篇119第四节。神为什么多次多方小语列举呢？有个目的是要列举殷勤的遵守。为什么要他遵守呢？要他们行为完全，要他们做一个有福的人。为什么要他遵守呢？要他遵守的时间能够去寻求神，做个有福的人。所以在这里写119第四节、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是他小语列举那个的目的。神之言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语列举。你在这里再写诗篇147篇19节，耶和华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大个，至于他的典章，列国外邦人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除了写诗篇119第四节、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些147篇19、20节。所以神自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语列举，有一个目的是要我们赞美他。为什么要赞美他？我们遵守他的话语的时间，等于能够遇见一个不能见到的神。神虽然是知人的神，但是神的话语是很清楚，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语列举，他的话语没有向我们隐藏。第二节，就在这末世的时候，神就藉着他的儿子小语我们。所以看到以前藉着众先知，末世的时候是藉着他的儿子。所以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从此就知道这个时候是个末世的时候。你在这里写下来，马太福音21:33-46，马太福音21:33-46，这样用了帮我去念了吧。马太福音21，
马太福音21:33-46，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边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园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原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要停在这里，你看到吗？他打发第一批的仆人到那个原户那里去，目的这是要收果子。收果子的时候，见了神，就打发他个仆人去了原屋那里收果子。换句话说，神要从我们身上收果子，原因是什么啊？他摘了一个葡萄园，葡萄园是属于他人，周围圈了篱笆，他有他的宝物，里面挖了一个夹脚器，盖了一角楼，租给原屋，就往外国去。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要么按着这个资源去结果子。神将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目的是要我们遵守，遵守了就得着福气，然后他要我们去行道，我们行道而且得着福气的时间，我们自己人人赞美他。但是这些人不愿意交果子，所以不愿意交果子的时间，神就差遣第二批的别个仆人去，比先前的仆人更多。所以圣经说，神之人在古时藉着众先知，不是一个先知，很多先知，不是一次，是多次多方晓谕他的列祖。这些先知他们都不听，一个一个的杀掉。你再看那个，我们星期五查那个耶利米书啊，你看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29-30节，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违背了他，就是违背了他的律例典章，违背了他的话语。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了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事迹。神藉着他的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他的列祖，他的列祖用刀吞灭这些先知，啃掉这些先知。不是单单耶利米书是这样讲，就那个马太福音第21章也是这样讲。所以当神的仆人将神的话向列祖全人告诉他要收果子的时间，他们就不示范。但同他讲要得福气，他就示范；要收果子，他就不示范。啊，同他讲要收果子的时间呢，原屋呢就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就是用自己的刀吞灭他们的先知。他们吞灭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一样。OK， 所以保罗年老的时间，快要死掉的时间，他说：神必定救他脱离狮子的口。提摩太后书第4章17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到全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的口里边被救出来。 他们的口，他们的牙齿，他们的舌头好像刀剑一样。主必定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比喻，是同那个的耶利米书第二章所讲的也是一样。当神的仆人讲到神要收果子的时间，要他们出来侍奉，要他们生命改变，他们就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觉得啊，很可能第一批的仆人不晓得怎么去传道，惹他的儿子儿女发怒，所以主人就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的更多。原物还是照样带他们。后来在司法来书所讲的后来，就是摩西的日子，他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他当中来传扬。所以第二节说，就在这摩西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小于我们。你看这个天国的比喻，就是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小于我们。为什么他 要他的儿子来小于我们呢？三十七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他们必定尊敬我的儿子，不料远物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见了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意思就是说，因为杀了他，就不需要交果子。啊，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交果子，没有做工的，将来会这个人不做工的，不能进到葡萄园，不能进到天国。OK， 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工。耶稣基督说，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信我的人也要作。你说你是信神，耶稣基督作工你也要作工，天父作工你也要作工，每一个都要交果子，而且要作比我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但是这个列祖啊，以色列呢，他觉得领受神的福气不需要做工，得到这个葡萄园，得到这个周围有篱笆，里面有家酒池，也有一座楼，他觉得不需要交房租，不需要做工。他不知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的教程唯有叫我们行善，他不知道我们要行善，他不明白也不知道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一样，行恶的就是属魔鬼，他不知道。别人告诉他，他就将他用刀来砍掉。三十九节帮我去念。
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
所以另租给那些按时候交果子的，每一个都要交果子。多托谁就向谁多有，他多赐福给你的时间，他对你的要求是大的。四十二节，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果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神的果，原来第四十一节，将那个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结果子的园屋，这个葡萄园就是神的果。你不进去那个葡萄园作工，你交果子，神就将神的果必定从你们中间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是细节。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以他为先知。
他不单只是先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之言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在这里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到四十六节。旧约是神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然后他就解释这个儿子是一个的做什么东西的儿子，又找立他的儿子为承受万有的。耶稣基督是神所立的，神立他要他的儿子承受万有，又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世界按照约翰福音所讲第一章，我们见到的不见到的东西，所有都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创造的。父神藉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创造了诸世界，创造了之后，然后呢，到最后最初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到最后由这个耶稣基督承受万有。这个是神所命定，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好，第三节，他这个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换句话说，你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你就见到神的荣耀。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你见到耶稣基督，就见到父，因为父是在他里边，他也是在父的里边。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神藉着他向我们讲话；第二，神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也立了他承受万有。有人看见主的荣耀，就看见父的荣耀，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耶稣基督教约翰福音就说，人看见己就看见父。这个的腓力就同主耶稣基督说，果你将父向我们显明，我们就心满意足。第十四章第八节，腓力对耶稣基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就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知话不信也当应我所作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所讲的，看到他所做的，就是代表看到神，能够认识神。所以一个人要认识神的时间，一定要从他的话语里面能够认识他，不是单单是新约，也是旧约，不是单单旧约，也是新约。所以彼得就说，要我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也要纪念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就是藉着使徒所传给我们。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创造诸世界，也是将来承受这个诸世界万有。耶稣基督也是现在常用他的全能，用他的权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不单只托住万有，按照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他得了这个权柄管理这个万有。他托住就是要管理这个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者，至高，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当他工作完全了，完成了，有完成的父要他遵行的旨意，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正如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什么时候啊？就是当他洗净了人的罪。怎样洗净人的罪啊？藉着他的宝血，藉着他的名，他的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然后由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不可以看数一数， 神藉着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东西？第一，小于我们，小于我们，不是单单在新约才小于我们，旧约的时间，耶稣基督的灵住在这些众先知的里边。彼得说，这些众先知考察在他心里边基督的灵，要晓得基督在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能够舍命殉道。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是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小于我们，不是单单是在这末世，末世的时间是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来小于我们，但是在旧约的时间，耶稣基督的灵是住在这些众先知的里边来小于我们。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尝试的寻求考察，这些众先知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活在他们里边，以致他能够写出旧约的圣经，以致他们有能力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传扬主的道，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的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些旧约的先知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 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听，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旧约的先知需要耶稣基督的灵来帮助他怎么传讲，怎么写圣经，旧约圣经。新约的使徒也需要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来传福音，写圣经需要圣灵的帮助，传福音需要圣灵的帮助，听到的弟兄姐妹也需要圣灵能够才能够进入真理。没有圣灵，没有一个人能够入门，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要靠圣灵行事。好，再回去，我们学到什么东西？第一，神藉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事实上不是单单在新约是这样，在旧约藉着他儿子的灵，藉着新约藉着他道成了肉身亲自的小于我们，不是透过摩西的身体、以利亚的身体、但以利的身体，不是这样，是透过他自己的肉身，神的道成了肉身。 OK， 所以第一，他向我们说话，神藉着他向我们说话。第二，神藉着他承受万有。第三，神藉着他创造诸世界。第四，神藉着他显出神荣耀的光辉。第五，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要人看见他就看见父，父在他里边，他在父里边，以马内利是从他身上显明出来。第六方面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万有就是管理万有，神将权柄给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由他管理凡有血气的，托住万有就是管理万有，他的全能就是他的命令，他的命令他的话语带着全能来托住万有。托住这个万有达到什么时候啊？ 直到这个旧天旧地的过去。所以希伯来书就说，这个旧天旧地是那个能够震动的，能够震动的就会被除掉，那不能够震动的就会强权。所以他用他的命令来托住这个万有，这个被震动的旧天旧地全牢直到如今，目的是要他的儿子救了他的百姓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然后就毁灭这个旧天旧地。第七方面，他洗净人的罪，用他的血，然后他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第八方面，与神一同作王。所以这个作者用八方面来描述这个耶稣基督。好，第四节，他所承受的，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自然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人就得着重生，这个人就能够住在耶稣基督的里边，耶稣也住在他里边。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就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神的里边。这个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五章就讲得很清楚了。第四节，咱们解释这个第四节，咱们他的名，咱们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呢，是用第五节达到十四节来解释。第五节达到十四节是解释第四节。OK。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既然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下边他就解释怎样远超过天使。第五节，第一个他解释，他怎样解释呢？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没有对天使这样讲，神只有对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这样讲。在哪里讲啊？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神对他儿子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说话不是同天使讲，这句说话是同大卫的子孙讲，耶稣基督讲。好，神又指着哪一个天使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儿子。”这句说话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儿子。”这个希伯来的作者讲这句说话，当时就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人就以为这句说话是指着所罗门王者。这句说话不单指当时是指着所罗门王者，将来是指着耶稣基督者。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儿子。当时除了是指着所罗门王掌，所罗门王要为他建造圣殿， 后来被掳归回之后，被巴比伦掳掠归回之后，所罗巴伯，神就指着所罗巴伯讲这首啊。所以所罗巴伯听得哈该先知，听得撒加利亚先知，这两个先知向他传道的时间，同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来建造圣殿。所以当时这句说话，第一是同所罗门王讲，后来是同所罗巴伯讲，所罗巴伯就是犹大的省长。将来这句说话是指住耶稣基督讲，神不是指着天使讲，神从来没有指着天使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儿子，神乃是指着所罗门、所罗巴伯，最后是指着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句说话是同我们讲的。哪里看到了？哥林多，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神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十八节，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啊？晓得去看圣经的时间，就能够明白。在撒母耳记撒第二章，撒母耳记撒第七章十四节所讲的说法，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儿子。首先是同所罗门王讲，然后是同所罗巴伯讲，然后同耶稣基督讲，现在是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讲。神从来没有同天使讲，神没有同天使说我是他的父，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句说话，我们就不会在创世纪第六章说神的儿子是天使，天使没有得到神的儿子那么尊贵的名字。儿子就儿子，仆人就仆人，天使是仆人。在那个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他是仆人，天使不是儿子， OK， 是服役的灵。好，我们再看，所以在这里第五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八节，这个作者看了这个话语，他明白了，他就解释给我们听。以前这些人就觉得，哦，这个是同所罗门王讲，同所罗巴伯讲，事实上这些说话是指着耶稣基督讲。原因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旧约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些话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第六节，再者他再讲，神使到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者小子是比较更好，再者神再使到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换句话说，神使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到地上的时间，神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给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就说， 万事要跪拜，万口要称颂。不单止他再来的时候，神的使者天使要拜他，所有受造之物都要拜他，因为他是神曾经藉着他创造诸世界，而且早已立他承受万有。所以万事要跪拜，万口要称颂。第七节，论到使者，就是论到天使，又说神以风为使者，神以火焰为仆役。神以风为使者，神以火焰为仆役，是在诗篇104篇第四节所讲的。第八节，论到儿子，却说，那留心听哈。有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六节，是用反面来讲，讲到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生你，没有。这句说话是同耶稣基督讲的。所有的先知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儿子，没有。神只是指着耶稣基督讲。当然最初是指着所罗门王讲，后来指着所罗巴伯讲，将来指着耶稣基督讲，藉着耶稣基督缘故又指着我们讲。 OK， 所有的天使，所有的天使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要跪拜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正面就讲到，论到天使，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好，我们再看第八节，是开始正面的，是讲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儿子所承受的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天使的名就是个服役的灵，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神儿子的名。第八节，论到子，论到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子就是长子。论到子是这个独生的儿子，论到子就是他的儿子，说他的儿子是什么啊？圈起来是神。所以论到儿子说神啊，这个神是指到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就叫做神。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神啊，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神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这个神是父神，这个神就是你的神，你的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神。但表面上来看，就好像有两个神，其实是一个神。再讲第八节所讲的神啊，就是耶稣基督承受神的名称，所以他的名称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他是神，首先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名，他承受的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原因是什么？他承受 儿子的名称，要承受神的名称。神称他为神 ，OK？ 事实上，你有没有看到以赛亚书都是这样啦、啊？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耶稣基督就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OK，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主对我主说，不是两个主，是一个主。主对我主说，这个主就是父神对我主说，是圣子，圣父对圣子说。所以耶稣基督得着神的名称。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耶稣基督的宝座是永永远远，耶稣的宝座就是父神的宝座，耶稣基督的国权就是父神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就是父喜爱公义，子圣子喜爱公义，就是圣父喜爱公义。圣子恨污罪恶，就是圣父恨污罪恶。由于耶稣基督喜爱公义，恨污罪恶，所以神就是父神，父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是全神的道，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量的，神将喜乐的油交耶稣，是胜过交耶稣一切的同伴。耶稣用天父用圣灵用喜乐油交耶稣，是胜过交所有的以前的先知，胜过教所有的使徒，因为耶稣知道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由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啊？耶稣知道的名是神，明白吗？好，第十节，论到子又说。主啊，耶稣基督不单只有神儿子的名称，第一有神的名称，现在也有主的名称。儿子的名称不是仆人的名称，神的名称，主的名称，这是尊贵的名称，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所以第四节，论到子，又说主啊，这个子就是主啊。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认识，觉得他是拉比，不知道他是神，不知道他是主。这些被鬼附的人，每一个都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是主，跪在他面前拜他。所以这些。耶稣过了个加利利海，到了个坟营的那里的时间，有个被鬼附的人来到他的脚前，俯伏在他面前来跪拜他。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这些邪灵的全鬼所附的人，这个人俯伏在耶稣面前，也表明这个邪灵全鬼也俯伏在耶稣基督面前。为什么我这样讲？如果他不是见到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他， 他见到主的时间，他就害怕，就俯伏在耶稣基督面前，再三的央求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现在你害我吗？他指着永生的神来恳求耶稣，要他将他赶出去猪群那里。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间，这些邪灵要俯伏在他面前；第二次来的时间，也要俯伏在他面前。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不单只是神的儿子、长子、独生的儿子，他的名不单只称为儿子，也称为神，也称为主。这些邪灵知道，但是人不知道。OK， 所以你圈起来，第八节神啊，这个是主的名称，耶稣基督的名称。第四节主啊，这是耶稣基督的名称。大家留心听啊，你明白这个说话的时间啊，你就明白耶稣基督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耶稣基督说：父啊，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七章。所以这个星期我讲那个十七章的时候，你要留心听。十七章二十六节，耶稣基督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将你的名，神的名就是神，神的名就是主，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知道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指示他们，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父所分别为圣的，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所前往的话吗？耶稣基督自称为神的儿子，但是到希伯来书的时间，这个作者被圣灵充满的时间，称耶稣为神，不是单单为神的儿子，他是神，清楚吗？你说、哦、这个是希伯来的作者被圣灵充满所写的话，哪里是主所讲的？当然是主所讲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二节，你要纪念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个使徒写了个希伯来书，是主的命令。既然是主的命令，就是主耶稣所讲，就是七章，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怎么指示啊？透过他的众使徒来显指示给他们，明白吗？众使徒所传的就是主的命令。所以在这个旁边一开始写到那个有第五节个旁边的儿子超越天使的名，那里除了写的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也写十七章二十六节：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 好，到星期六我才讲，这里先讲，我就讲到这里。三方面，耶稣基督的名，他所承受的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原因他得称为神的儿子。第一，第二，他得称为神。第三，他得称为主。清楚吗？所以有说第四节，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是主所造的，他是创造的主宰。所以就是说，解释翻前面第二节，神曾藉着他的儿子，藉着主耶稣创造诸世界。创造诸世界就是说，主耶稣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主的手所造的。十一节，天地都要灭没，这个是旧天旧地都要灭没。你就是这个主，主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这个天地是旧天旧地卷起来，这个你要将天地，这个天地是什么天地啊？是那个希伯来书后面第十二章所讲那个能够震动的天地。 OK， 十二章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那受造之物都要拿去，直到那不能，直到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然得了那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叫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二十六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止震动地，还有震动天。你在那个第十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写在第十二节，耶稣基督这个主，主，主啊，你要将天地都卷起来，像一件外衣，这个旁边，这个天地的旁边，你写下来，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这个天地卷起来，就是被震动的卷起来，不能够震动的新天新地会全了，是我们要承受的。 OK， 所以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到什么时候啊？托住到这个旧天旧地都要卷起来的时间，也让我们承受不能震动的果，就是新天新地。唯有你，唯有主是永不改变，永不改变的旁边写下来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的，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直是一样的，一直都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不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在这个的第一章十二节旁边写十三章第八节， 在那个十三章第八节各旁边，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写第一章十二节，唯有你唯有主是永不改变，唯有主是永不改变。所以第十三章第八节的耶稣基督就是第一章十二节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主。主的定义是什么？永不改变。好，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句说话单单是同谁讲啊？同耶稣基督讲。后来这句说话耶稣基督同我们讲。我再讲，起初这句说话是圣父对圣子说，后来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是圣子对所有得胜的圣徒说，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与他同坐一般。这句说话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写下来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写在那个十三节的旁边，启示录三章二十到二十二。然后在启示录那里你写那个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三节，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你看啊，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神从来没有同天使讲这个东西。坐在父神的右边，唯有儿子才能有这个资格。然后坐在主耶稣的左右，是圣徒才有这个资格，是有得胜的圣徒才有，天使没有。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兰的后裔。第二章十六节，救拔了他，要他得荣耀，与他坐在宝座上，不是给天使，是给儿子儿女。首先是给耶稣基督独生儿子，然后是给信从他道理而跟从他得胜的人。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但是耶稣基督是使人活的灵，不是服役的灵，使人活的灵。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成了 叫人活的灵，这个灵就是主，这个灵就是神，神是灵。幕后的亚当就是主，就是神。第一个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在他鼻孔里面吹口气，要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之后，从死里复活，就成了叫人活的灵。主就是那灵。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着自由。所以十五章四十五节，这个福音的灵的旁边，你写不等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也不等于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天使岂不都是复活的灵吗？但是耶稣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成了主，神就是灵。就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哪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所以这个灵在我们里边的时间，就叫我们能够活着为主而活。天使岂不都是复活的灵吗？但是天使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留心听，每一个天使都是服侍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每一个人至得限度都有一个天使来服侍我们。 OK，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来服侍我们。再来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这个小子是得救的小子，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神的天使来服侍他，而且常常将他的事情来到天上父的面来告诉父神。所以在这里十四节，一章十四节的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天使岂不都是复活的灵吗？对，天使是复活的灵，人指耶稣基督是那叫人活的灵，是主，是神。天使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人指耶稣基督是奉差遣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殉道流血留下榜样，要这些人效法他的榜样。 所以这个作者写的个希伯来书真是很宝贵。他就回去再看的话，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就连起来，所以什么所以呢？就是前面讲什么东西啊？第一章第一节，神既然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但是他们没有听。神觉得如果差他儿子来的时间，我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看见，讲道给他们听，让他听得真真正正神的道，就在这末世的时候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你在这个所以的旁边你写下来，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 A， 第二节的 A 就是就在这末世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以前最早的时间，古时的时间，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的时间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当越发见证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去留失去。但留心听了，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去教会，不是见证你听神所讲的道理，轻轻忽忽去教会，没有带圣经。 OK， 回到家也没有好好将他所听见的重新整理他的笔记，重新将这些东西写到圣经里边，没有再看，所以他们是没有圣经的听。 Yeah, can I help you?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所以神既然常常多次多方来晓谕我们，多次向我们讲话，但是人不愿意听。但留心听，你去问你自己，你去问你自己，我们花多少个时间放在神的话语里边。 OK， 神藉着旧约圣经向我们讲话，神藉着新约圣经向我们讲话。现在很多基督徒觉得他星期天去教会已经是很爱主，在家里边也不看。神喜欢以他的话语为大为将，为了他公义的缘故，以他的话语为大为将，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他的话语，去行公义，去行善。但是我们不晓得他的道理。你现在很多基督徒啊，他说什么东西啊？圣经我看不懂，我去看那些属灵的书籍。 OK，开始你可以这样，但是一生都是这样就有问题。开始你写字不晓得去写，用了字帖来写可以，你学可以，但是一生都是写字都是用字帖，你是有问题。所以圣经就说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见证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垂流失去。这句说话是很重要。现在已经有很多基督徒垂流失去，他听见很多道理，但 但是他也忘记很多道理，原因他没有查考。善众的听，然后积极去查考，这个人就不会垂流失去，这个人就可以作师父。说到第五章的时间，说第十节，论到物之使得，我们要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的原因没有善众的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到你们，并且成了必须赐奶不能赐干粮的人。凡是只能赐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够赐干粮。长大成人的人，他的心窍杂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都不能够分辨好歹？原因他常常吃奶没有吃干粮。本应该作师傅，还是不断的吃奶。神将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赐给教会，目的是要这些人成全圣徒，建立圣徒的灵命，要他好好作师傅。但是你要他作师傅，他就还是问啊，我要学学到什么时候？真是有什么办法？这样真是不成才，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藉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十章，神将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赐给教会，目的是要成全圣徒、装备圣徒，要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建立到什么个地步啊？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话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随从过各样的异端，就是恐怕到垂流失处。你自己在家里面没有教到你儿子儿女圣经，我告诉你，你已经垂流失处。 OK，这个不是我讲，这是圣经讲。恐怕我们垂流失处，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垂流失处。记着这里写以弗所书第四章十节，达到十四节，现在已经很多人垂流失处，他以为自己得着，他还没得着，因为他没有善众的，没有越发善众所听见的道理。应该作师傅，还是作小孩子？所以我同你们查经啊，目的不是永远要你们作小孩子，我同你查经。将这些讲道录了音，目的是要你知道你要长大成人，要信众所听见的道理。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写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告诉你，现在一个很大的迷惑，迷惑是什么东西呢？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啊，我每个礼拜去教会听到，我已经很爱主，他觉得是很爱主啊，我常常参加查经班已经很爱主，这是开启，听到吗？ 这个不是的。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it's not the end. 人家觉得是已经 the end, 已经很好，不需要讲解。你听见在这里听见到，你回家慎重的自己去查考，慎重的去听。你真真正正听见神的道，你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的危险，有什么的赏赐，什么的福气，你没有可能不将这个东西交到你其他人。你真真正正与神相交，你没有可能不与弟兄姐妹相交，不将你从神那里听见的道理告诉其他人，你没有可能。你不讲，意思就是说你垂柳失去。垂柳失去的旁边你写下来，第六章，恐怕我们垂柳失去，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大到四月节，恐怕我们垂柳失去。保罗也讲到恐怕我们垂柳失去，彼得也讲我们恐怕我们垂柳失去，因为教会彼得后书讲到第二章有假的先知，以前有假先知，现在有假师傅，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传道人是假的，但是弟兄姐妹不知道。我的弟弟跟我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以前他那个牧师捧他，想问捧他，因为他是教会里面做长老，这个主任牧师捧他去他家的时间，买龙虾来给他吃。我没有买龙虾给你们吃啊，我没有啊，买龙虾给你们吃，给这个长老吃。这长老见到这个牧师买龙虾给他吃，他说不要买龙虾给我吃，他说我帮你一个忙，说有九点钟到十二点早上，我将你的电话 cut 掉，你的 office 的电话，要好好同神相交，同神亲近，等你晓得你讲的道，能够好好喂养弟兄姐妹。他说你不要这样害我，他说他要听人打电话给他的电话，他说我弟弟害他，不要害他，我弟弟是救他，他说不要我弟弟害他。现在很多很多传道人买龙虾给体贴弟兄姐妹的肉体，买一些东西送给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他是长老嘛，长到长得不好，咱们要传道这个工作啊，要买龙虾了嘛。相信弟兄姐妹，我同你讲个道就是龙虾，我告诉你。OK， 如果你好好去听，你好好去悔改，你将来见到我面的时候，谢谢我。你说谢谢你牧师，你同我这样讲，我悔改，我去看圣经，我去献众，越发献众所听见的道。如果以前先知同我们所讲的东西，我们不听，先知讲什么东西，免得我们国破家亡。先知讲的东西他们不听，以致国家灭亡。耶稣讲的不听，你会下地狱，更重要。所以要越发现众所听见的道理，恐怕垂柳失去。你自己要背，自己要追求，垂柳失去的旁边你写下来。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承受神的意，所以要脱去一切剩余的邪恶，脱去一切的污秽和剩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的灵魂的道。然后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十九到二十节，你写在这里。雅各书 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一个人听得到要去行道，这个人就不为水流失去。一个人听得到要去侍奉，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就不会水流失去。一个人听了神的道，然后积极去查考，要知道是与不是，就不会水流失去。在这里旁边写下来《使徒行传》，要学这个比利亚教会，这样就不会水流失去。第十七章十一节，十七章十一节，学比利亚教会的圣徒，这些圣徒是信过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样就不能够，就不会水流失去。首先积极去查考，听完积极再查考，要听这个传道到底讲是真还是假。如果是真的，你积极去好好来侍奉，按照所听见的去做，做个有福的人。第二节，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自然是确定的。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是讲的什么东西啊？是讲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是从摩西传给我们的，神藉着天使将律法传给摩西，神藉着天使将律法传给摩西，所以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是从摩西传来的，神透过天使将律法传给摩西。那留心听了，约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神要耶稣基督小于告诉他的圣徒，耶稣基督就透过天使将他的启示告诉约翰。旧约是神藉着天使告诉摩西，启示录是耶稣基督藉着天使告诉约翰，叫约翰告诉神的传道人和圣徒。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叫耶稣基督将必要发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耶稣基督就差遣使者，使者就是天使，小于他的仆人约翰，明白吗？如果那藉着使者所传给你的话是确定的，是讲的旧约，凡干犯悖逆这个旧约的，都要受到该受的报应，这是我们知道的道理了，对不对啊？第三节，我们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大到什么地步啊？神藉着他的儿子来传给我们，道成肉身的救恩来传给我们，怎能陶醉啊？这个救恩事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首先是主讲，后来是使徒讲，现在是传道人讲，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讲，后来是听见的人传给我们，听见我的人传给我们，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节，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是这些听见的人传给我们，证实了 神要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那再讲了，这些听见的人讲给我们听，正是的，这些人是什么啊？这些人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些人是按着圣灵的恩赐，有些神给他恩赐是作使徒，有些作先知，有些是作传福音，有些是牧师，有些是教师，这些人都按着自己所得的恩赐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来一同来证实他所讲的道是真实的，是有神的同工。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使徒行传》第四章29到30节，这些人不单止放开胆量一面传神的道，作神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神给他作使徒的他就作使徒，神给他作先知的他就作先知，神给他作传福音的他就作传福音，神给他作牧师的教师的他就作牧师教师，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讲不是讲人的道理要人喜欢听，乃是讲神的道理要放开胆量来讲。而他一面讲的时间，神就一面与他同工，神用神迹奇事是来自按照他自己旨意，神是喜欢用神迹奇事证明他所讲的道是真的。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说，特别有些神学员说现在是没有神迹奇事，不明白神说神要按照自己的旨意，神是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神是喜欢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要人信服基督，不单只相信而且服从，五体投地说承认我们看见神，承认我们听见神的道理。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5章说，第15章第18节，除了基督藉着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到耶稣基督藉着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到外邦人顺服，使到外邦人服顺服这个真道，不单只是相信而且服从。15章18节，你写在这个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这个旁边，写到罗马书15章18节，再写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4-5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传福音不是单单用言语，神的果不单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所以我们传福音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你在这里写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4-5节， 再回去再看，传道不是单单用言语。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你要为全能祷告，不是单单有他有口才啊，有讲道啊。有些人心里很刚硬，有他见到神的全能的时间，他就能够悔改。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节，所以圣经说，我们若忽略第二章第三节，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为什么这个救恩是大呀？大就大在这个救恩事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你们证实。主亲自讲的时间，主不是单单讲，也施行很多神迹奇事，证明他所讲的是真实。后来听见的人讲，也不是单单用言语来讲，也有神要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八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所以你哪里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讲到恩赐，你要他讲到，你看到弟兄姐妹有没有得到帮助，你就知道神有没有将这个恩赐给他。有些恩赐是你不需要求的，圣灵给你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四章所讲。但是有些恩赐你是要求才能够得着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讲。你要渴慕追求作先知讲道的恩赐，你要求，更要追求就是作先知讲道。有些恩赐是圣灵给你的，你不需要求他都给你的，有些你是要求的。 OK， 你看见教会的需要的时间你就求。四月章不需要求的，圣灵会给你的恩赐。第四节，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即使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的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教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个蒙这位圣灵赐他医治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个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个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个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个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个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谁旨意分给各人的，这个是不需要求，他按照他的意思来给你的。一面是也有这样的教训，另一面的教训就是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有些恩赐你不需要求，神会给你。有些恩赐保罗说你要求的，就是作先知讲道。你作先知讲道你没有那么容易垂流失处，因为你一讲的时间，你就将所讲的东西记在心里边。你一口一讲，别人就知道你里边有什么东西。你讲这个世界的东西就很明显，你的里边有世界的东西。你讲神的话语就很表明你里边是藏着神的话语。所以你讲的人的话语的时间，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没有看圣经，他只要讲的东西是人的话语。神所差来就传神的道，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良的。 所以不如单单说哦，这个大个救恩带大家哪里啊？带啊大家首先是主亲自讲，亲自施行神迹奇事，后来是听见人讲，仍有父神与他同工，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意思就是说，你不听他的时间，你不是不听他，你是不听神。所以在这里同他作见证的旁边，你写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八节，马太福音四月章三十节，不与他们相合的就是敌挡他们，不与他们收住的就是分散。所以教会里面说，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不抢福音，你不抢福音你就是分散。每个人都要抢福音，你们去是万民作主的门徒，每个门徒都要作主的见证，我们每个都是主的见证人。旧约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见证，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八节，他们不愿意作见证的时间，他受的神很大的管教。现在我们信约是也是要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但圣灵占领在你身上的时间，你就有能力为他作见证。他没有说要你靠你自己的血肉之体来作见证，他也要你靠着神的圣灵来作见证。圣灵的恩赐、神的神迹奇事和百般异能、神的话语来作见证。帮我去念四章第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仆或作子。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八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好了，就回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那前面呢是讲到神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神写了三十九本旧约的圣经，神写了二十七本新约的圣经，神写了总共六十六卷的圣经，有个目的是向人说话。那我们问我们问我们自己，到底爱神有多少？你就问你自己，你到底你对神的话语你自己查考有多少？有没有同他独居？有没有安静在他面前听他所讲是什么东西？现在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从全大人的口里面听见就够了，我告诉你不够。 OK， 你一定要自己再听，要学比利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去查考，你自己去教导其他人，这样你就知道你自己学了多少。你一开口讲你就知道自己到底你吸收有多少，你不讲你还不知道。 哦，你以为说现在这人夸夸什么啊？啊，某某人是我个传道人，这个与你没有关系，你夸这些东西没有用。过年多教会就是这样，哦，我是属彼得的知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有个更厉害，我是属耶稣。所以这个教会是分了四档。很多传道人很喜欢怎样对讨弟兄姐妹喜悦啊，去他家买了个龙虾给他，他没有长大都没有所谓，乱长都没有所谓，有龙虾就可以了。真是，我听到这，听到我都很难过。我弟弟讲啊，他说他在这个教会啊，他什么道都没有听到。他说他浪费他自己的时间，直到我回来他才听得到。你说这些人真是无力无途，在教里面做长老，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学什么东西。很可能原因是什么啊？这些人不能够分辨好歹。为什么不能分辨呢？常常吃来没有吃干粮。什么干粮啊？干粮就是自己查考圣经，自己去教导别人，人不愿意这样，给自己很多的借口。 OK， 这些人一定会垂流失处。 OK， 垂流失处，你看到第六章你也知道这些人垂流失处是到什么地步。你帮我去念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念到第四节，你给我听，这些人垂流失处是到什么地步？
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十二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
为什么这些人会离弃道理？本来他是信主的，他水流失去了嘛，失去就是离弃道理。如果这些人信了主后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了他。就好像什么东西啊？第七节，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分手。
停在这里，一块田地，你不要同我说，哦，几年前这个田地是啊，我从这个田地能够有生长菜蔬，使到那个耕种的人得到福气，原来永远是这样。我告诉你，这个田地今年能够生长啊，明年很可能会长出很多荆棘蒺藜，你要除掉这个荆棘蒺藜，这个荆棘蒺藜会飞进去，人家长起来。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东西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今年那个草地很漂亮啊，没有黄花，明年很可能有很多黄花。这个道理是很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你不能说我现在信就信得很好，我没有小心的时间，没有奖金的时间，这些东西就跑来了。这个草地如果是很肥沃的草地，是很好的草地，那个草是很健壮的时间，黄花很难跑进去。如果这个草地生得不好的时间呢，到处都是黄花长起来。我告诉你，黄花要长起来的时间，荆棘蒺藜长起来的时间，这个地方就要被焚烧，很痛苦啊。这些是水流失去这个的危机。也第九节，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而且说是什么？是近乎得救。近乎得救，没有说你一定得救，没有说一心一起得救，永远得救。看不看到啊？所以这些传道乱讲东西、啊。他说：“我相信那些近乎得救，为什么啊？要看见你以前侍奉，现在还是侍奉，但是不知道那个侍奉是在根基里边呢、啊，根基之上啊，还是根基以外？有侍奉时候，一定要确定你的侍奉是神要你去做的。”你想不知道神是不是要你去做、啊、你听了道然后回家继续再看，他单独同你说话，但留心听，留心听。如果神以前在古时小于我们的列祖，现在也藉着耶稣基督来小于我们，就表明神是很喜欢同我们讲话。如果他很喜欢同我们讲话，难道他不能够独自同你讲话吗？原因为什么没有独自同你讲话？原因你不愿意讲经。怎么讲经呢？就是箴言书第六章20节到23节。当你将神的话语刻在你自己身板上的时间，没有将神的话语离开你的内心的时间，你行路他会引导你，你躺卧他会保守你，你睡醒他会与你谈论。没有可能神不会同你讲话，因为神很喜欢同他儿子儿女讲话。 OK， 所以在这个小雨那个旁边你写真言书第六章20节到23节，望去年你说啊，神没有同我讲话，神没有同你讲话，因为你没有背圣经 ，OK， 你没有去行道，是这样。
箴言书第六章20到23节，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做指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
你要去行。道是要行的，第二你要背，背在内心里边，做了这两件事情，这有什么福气啊？
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或作指教，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做父亲，你要用神的诫命，神的诫命是灯来照导你的儿子。所以圣经说，我儿啊，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你的儿子是应该从你的口中听到神的道，不是从传道人，是你的责任教导你自己的儿子。做母亲要用神的法旨，法旨就是光，神的话语来教导你自己的儿子儿女，这是父母的责任，不是传道的责任。传道是教导你，你要好好去学，你教导你儿子儿女，这样顺服一个责备是生命的道。我们少林会讲是什么？是什么个道啊？是生命的道。我们听到发现没有去做，就要处理这个问题。没有去做，荆棘这里就跑来了。希伯来作者说，我看你们是近乎得救，原因是什么？他们还有侍奉神。侍奉谁啊？侍奉这些圣徒，这是好东西。所以这个作者说，我相信你们是近乎得救。第四件原因是什么？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以前侍奉，现在还是侍奉，所以他说你是进府的酒。你看啊，要求很高。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四节就说，我们要恐惧见证作成得救的功夫，怕自己不能够得救。但是很多人说啊，我想见信耶稣得救，都没有作功，对圣经一点点都不认识，然后他胆子很大，他觉得自己得救。将来如果耶稣基督同他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些作恶的离开我，他很惨。原因这些圣经他不明白，他也不愿意看。哦，他觉得哦，这个东西不是同我们讲的，这些东西是同法利赛人讲的。耶稣基督说，你就是法利赛人了，对不对啊？啊，十节，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保罗说，阿明这个作者说，我们愿意，我们这些传道人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知道你们有满足的指望。满足的指望是什么意思？你以前侍候，以前侍奉，现在要侍奉，你就有盼望，你知道你自己会得赏赐。这样不是人说哎呀你一定得救啊张婆婆，然后你就说哇、哦、这个传道真好啊，他说我真的得救。乃是你自己去看圣经，你再看以前你也没有侍奉，现在也没有侍奉，你之前侍奉是谁，现在是侍奉谁，你的侍奉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你的侍奉是按照神的心意，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你自己自己省察。 这些东西不是在听到时能够听到，是你自己就会在家里面安静来同神亲近的时间，你听到他的心意。而且是什么，是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凭着忍耐承受应许的，效法他们的榜样，效法好的，不是不好的人的榜样。原来他下边找的这些好的是谁啊，是亚伯拉罕啊。好，我们再回去希伯来书，今天我们查到那个的第四节，下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救主耶稣基督是回去再解释第五节，下边是解释是什么，第二节，神又早已立了他承受万有。耶稣基督承受万有，他要将这个管理那个权柄，神将这个管理的权柄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来要将这个东西福气给了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是长子，神早已立他承受万有，所以他就说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远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所讲将来的世界是给谁的管辖？是给耶稣基督的管辖。因为耶稣基督说，这些得胜的人就与耶稣基督一同来管辖这个世界。你先在这里写下来，第一章第二节，然后管辖这个世界呢，是将这个权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也给那些得胜的人。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又赐给他权柄治复列国，他必定用铁杖管辖他们。 将他们如同窑上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权柄一样。我又赐给他神圣，我又把神圣赐给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不单止神将将来的世界要早已立耶稣基督来承受万有，要他管杀，原神原不是交给天使来管，是交给耶稣基督来管。后来交给什么？耶稣基督将这个世界交给我们来管。所以除了那些一章第二节以外，那些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那得胜的能够持守的，得胜又遵守神命令到底的，就能够与主一同来管理。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个是下个礼拜我就讲。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看到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是远超过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有名的，不单止今生有名，来生有名的，他的名都高过一切的名，因为他得称为神的儿子，得称为神，得称为主。所以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承认成言，好像天父一样，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主啊，向你恳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传在心里面，也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好的东西。你早已定了耶稣基督来承受万有，耶稣基督救了我们，不是单单给我们救恩永生，也让我们与他一同管理万有，承受万有。主啊，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眼睛看到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是超过在地上一切的荣耀，以致我们能够愿意去爱你，不要去爱这个世界。因为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不单只晓得去将这个道理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要按照这个道理去行，要将这个道理常常记在内心里面，以及我们每天所走的道路有你的话语的引导，你的话语你的诫命你的法则就是灯就是光，你的顺服的责备你的顺服的责备就是生命的道。听到主你自己责备的时间，我们就回转，你就将你的灵来浇灌我们，将你的道来指示我们。我们行到哪里有主你自己的引领，我们睡眠的时间躺卧的时间有主你自己的保守，我们睡醒的时间有主你自己与我们谈论。主啊，我们渴慕与你相交，与你相交的时间就能够与弟兄姐妹相交。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在你里面就有平安。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奇妙的差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谢谢你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也住在父的里面。我们要将起初所听见的道常存在心里面，就是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的里面，这就是永生。主啊，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不要水流失处，心中 越发现中留心听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而且听完就去行出来，这样就能得着生命之恩。求主你帮助我们，一面听一面做，一面查考一面侍奉，服侍圣徒，以前服侍，先前服侍，如今还是服侍，让我们得着满足的指望，不是空手来见你，而是丰丰富富进入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角度里边，让我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节制，再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姐妹，爱众人，有了这八方面，就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不至于撒盐，不至于不知道自己旧约的罪已经得着赦免，只得着自由，可以来服侍主你，只将自己来献给你。求主你怜悯，让我们记得你将来的世界，你没有交给天使来管束，将来的世界是交给我们来管束。谢谢主，谢谢主你自己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来一生的跟随主你自己。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